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今天住在美国这个环境的时候，可能跟我们过去你自己所住过的台湾或者香港或中国大陆最大的不同是在这里，你看见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的人，我们居住在一起，我们工作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一起。可是你也会特别强烈的感觉到，就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当不同的种族、文化、肤色、背景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同，非常的困难。过去如果你生活在台湾、香港或中国大陆，只有单一的种族、单一的文化、单一的语言，你看到报纸谈到说美国谈到某些地方有种族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也许你心里会想，哎，那些人实在是太差劲了，怎么会这样歧视别人呢？你生活在这里了，可能你是被歧视的，可能你也在歧视别人。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到，种族文化常常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使得人跟人之间能够有一个合一，能够彼此的接纳，啊，彼此的一种和好的关系。那有的时候这种种族、这种文化、肤色等等这种的偏见，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中国人，他在纽约，他那天到办事情，然后那天他特别拿了一些什么稀里哗啦的东西，口袋里面钱也好像去银行领了一笔钱。然后在纽约你知道这个种族也是很紧张的，那他每一次看到黑人都很紧张，所以那天他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要坐个电梯然后上去，他一进电梯就进来两个黑人，又高，一个又高又大，一个是矮的，他就很紧张很紧张，他想说，哦，这个人一定要抢我了，所以电梯门关起来了，可是谁都没有动，因为没有人按第几楼。然后他躲在角落里面，他已经怕得要死了。然后那两个黑人，你看看我看看你，那中间有一个人就说，你还在等什么？一讲那句话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妇女吓死了，赶快钱掏出来，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那两个黑人看着他，那干什么？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其中一个黑人就回身就按了一下第几楼，记得按了二楼。那到了二楼，两个人就出去了，并没有拿他的钱。然后一面走一面笑，两个人笑得一塌糊涂。那这个中国妇女呢，当然钱都掉到地上，她其实又拿起来，然后还在发抖。不过我忘记中间有一点地方我忘掉怎么回事了，反正总而言之他大概有一个名片什么东西给的他还是怎么样，他拿到一个名片，第二天他收了一篮花，一篮花很漂亮的花，上面写一个卡片，谢谢你，昨天你所做的事情是我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久这么开怀的效果，为了你让我们大笑一场，所以送给你一朵一篮的花。下面签名，第一个人 Michael Jordan， 第二个人 Eddie Murphy， 会笑的你就知道他是谁，不笑你就不知道他是谁。Michael Jordan 是那个篮球明星 Chicago Bull， 矮的那个人叫 Eddie Murphy， 是一个电影明星。那个人当收到这个以后心里非常的，但你会发现如果是你，也许你不会那么好运碰到一个 Michael Jordan 跟 Eddie Murphy， 你不一定会那么好运送人家送你一篮花，但是歧视不是白人的专利，我们也会的。但是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万国万族的福音的时候，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你福音要超越种族的文化的那种障碍，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仍然是不容易的，即便你是信主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看到初期的教会，虽然神有这么多的恩典 有神迹奇事，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福音要从犹太人进入万国万族万民，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神的恩典，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神没有在第一天就要当时的信徒立刻走出这一步，可能他们有很多的障碍。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所看的就是神怎么样透过使徒彼得，把这个福音带到当时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甚至是被犹太人所歧视的所谓外邦人的当中去。那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关口，很多的这个障碍是要跨越的。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做这些奇妙的工作。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十八节是一个很长的经文，但其实的故事却不是那么长，因为它重复了叙述两次，一次是作者路加的口吻，他用第三者的口吻来描述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又来一次就是到了彼得，当耶路撒冷教会问他说，你怎么一个犹太人会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做客等等，那彼得又重复比较精简的叙述了这个故事的过程，所以这故事重复述说两次。那我们刚所读的经文是彼得自述的那一部分，以第一人称自述的部分。那我们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会先看到路加作为一个报道者，他怎么样从第三者的口吻来介绍、来讲论这个事情发展的过程。从这过程中，你会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这个福音的突破，不是谁彼得也好，或任何一个人高瞻远瞩。然后他提出一个特别的计划，我们要把教会扩大，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做出一个伟大的计划啊！福音从犹太人进入外邦人当中，不是整个的过程，你看见的是神自己在推动、在引导、带领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去往约帕去了。我们先看到这里，这边提到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该撒利亚是哪里呢？前几次我们稍微提到过，那去过圣地这次刚回来的人也都知道该撒利亚在哪里。该撒利亚在地中海边，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在特拉维夫他们的首都往北大概有三十英里的地方。该撒利亚是一个新的一个城市，在耶稣的时代是大希律，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他为了这个他自己军事上各方面的需要，也为了好像把这个功劳呈现给当时的该撒大帝该撒奥古斯都，所以用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它叫该撒利亚，其实就是纪念该撒的意思。建了这个海港，所以这个海港后来成为罗马政府在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主要的首都，它的首府。罗马的军队大部分都驻扎在该撒利亚，而这个城基本上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尤其是罗马人的城。犹太人除了少数人以外，基本上都不住在该撒利亚，也不愿意住在该撒利亚。就该撒利亚不太多犹太人，不是完全没有，非常少。近前的犹太人是绝对不进入该撒利亚这个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城，有很多的习俗，很多的问题，会跟犹太人的这个很多的宗教上的、文化上的、习俗上有冲突，所以犹太人是不进该撒利亚。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一个军官，百夫长。百夫长顾名思义管一百个人，相当于今天的军队来讲大概差不多相当于连长，排长到连长之间。不过那时候的军队大概一个军团大概是六七千人，然后他们的团一个团呢大概是六七百个人，那么一个百夫长大概是六分之一一个团的，所以一个团大概有六个连或六个排之类的。 他是这样一个军官，那么可见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罗马人或者说意大利人，但他是一个虔诚人。这个虔诚人呢，可以说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宗教上很敬虔的人，也可以有特别的意思。在《使徒行传》提到虔诚人的时候，常常是指的有一种人，他可能不是犹太人，大部分都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能够接受犹太教的一些基本的宗教信仰。什么呢？第一，相信有一位神。所以这种虔诚人在《使徒行传》说的时候，常常是指的有一神论的观点，相信一个神。在当时所有的宗教里面，除了犹太人以外，没有一种宗教是一神论的，都是多神论的。但圣经上每次提到虔诚人的时候，都指的只相信一位神，就是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对于犹太人的这个道德方面的东西，通常虔诚人也都是能够接纳，所以生活行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犹太人或者说圣经上的这些道德方面的教导。可是毕竟他们不是所谓的归信犹太教的人。如果是归信犹太教的人，或者说入的犹太教的人，那又不同了。最大的差异在于他受不受割礼。受了割礼就叫做归信犹太教的人，没有受归礼割礼呢，最多就叫做虔诚人。举个例来说，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提到，不是有这个当时选的七位，后来叫做执事，管理饭食的吗？这个七位里面就有一个人不是犹太人，那个人呢，就称他为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那个人叫做尼古拉，这个是安提阿人，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人，不是犹太人，但是是进犹太教的，表示说他受过割礼了。这个人是外邦人，但受了割礼就算作进犹太教的人。但是哥尼流是个虔诚人，却不是进犹太教的人，表示他没有受割礼。他对这个宗教信仰基本上可以认同，对这个道德他可以认同，可是他不是一个进犹太教的人。那但是他对于神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基本的但不是完全的。但这样一个人呢，他这边说他不但在爱心的道德行为上，他多多周济穷人，救济百姓，而且在宗教上他常常祷告神，但是他还是不完全认识福音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使我们想起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七章曾经提到有一个也是意大利的军官，也是一个百夫长，住在耶稣常常活动的地方，在加百农的有一个百夫长，那个人的信心耶稣曾经称赞，因为那个人有一个仆人生病了，他就请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的病。就耶稣正要去的时候，那个军官派了一个人来说，夫子啊，不敢劳你大驾，到我家里来治我仆人的病。他说，我是做军官的，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在别人之下，因为百夫长上面有千夫长，对不对？有军团长，别人命令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下面也有兵，我叫他去他就去，叫他来就来。所以呢，耶稣啊，你要治我仆人的病不必到我家了，你说一句话就行了。中国国内来人都知道的，对不对？上面说了一句话，拍板就定案了，不必亲自劳驾。耶稣一听啊，他说在犹太人当中都没有像他这样信心的人。耶稣就告诉那个百夫长的仆人说，回家去吧，那个仆人已经好了。果然那人回家的时候病人已经好了。所以有一个人，那个人也是一样被称为是虔诚人，加百农的百夫长，而且他的信心，耶稣说连犹太人当中都没有比得过他的。所以可见在那个时代，有许多是像哥尼流这样的人，像加百农的百夫长一样的人，他血统上文化上是外邦人，宗教上却是蛮接近的。可是这个接近并不代表他们已经是得救的人了。那因此在这个地方，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使者。第三节说在深处，你知道这个圣经是90年前翻译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纪时还是子丑寅卯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深处是几点了。下午三点。近前的犹太人跟今天的阿拉伯人一样，他们祷告的时候是早上9点、中午12点跟下午3点。那今天当然在回教徒来讲，他们有时候再加上一个更早的早上6点， 再加上一个傍晚的六点，所以他们是五次的，五次。耶稣时代犹太人是三次，九点、十二点跟三点。那么这一个哥尼流，他虽然没有归信犹太教，不过基本上这些他都接受，所以他下午三点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一个异象，有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叫他去请彼得来。这边没有特别说为什么天使叫他去请彼得来，不过如果你等一下看到后面第十一章的十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了。那那个地方天使对于哥尼流说是说什么呢？他说你去请西门的彼得来，十一章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们，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可见哥尼流虽然是虔诚的人，常常周济百姓，也常常祷告，尚未得救，尚未得救。虽然宗教上道德上已经好像很好了，还未得救，但神知道他的心，所以神就差派天使说你去找彼得来，彼得会把福音告诉你，你就可以因此得救。所以有这个了解对我们会有帮助。然后从第九节开始，神同时在另外一个人，在彼得的身上也做了一些工作。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猜疑之间，不知所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好，先看到这里，好像演电影哈，划分两头，写小说都这样写的，一支笔只能写一边，所以写完一边划分两头，同时那边发生一件事情，彼得也在祷告，不过不是同一天，第二天中午，然后他在祷告，在屋顶祷告。啊，当你说你家的屋顶可以祷告吗？啊，那时候的屋顶跟今天的屋顶不一样，你去以色列看，所有的屋顶都是平顶的，所以上面实际上是个天台一样。你今天的屋顶都是斜的，因为你这个屋顶是斜的，是因为要下雪，所以要雪要滑下去。如果你屋顶是平的话呢，你一冬天你可以堆一堆雪在你屋顶上。所以那时候屋顶是平台，所以可以上去乘凉、思想、祷告等等。彼得上去祷告的时候，他也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很不一样。他说一个大棚子，大的布棚，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吃的东西。有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我们立刻就宰了吃。有人说，有一次是一个法国人跟我讲，他说，我们法国人跟中国人很投缘，因为全世界只有两种民族的人，就是法国人跟中国人，是天空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都敢吃。你敢吗？我知道有些人不敢，不过我知道广东人敢。中国人是什么都吃的，可是犹太人却有很多东西不吃的。所以那个意象是那个里面，他说有各式各样四足的走兽，还有昆虫。你说昆虫能吃吗？那你说中国人敢吃吗？当然吃了。蝎子、蚱蜢好吃啊，炸蚂蚁，但我都没吃过。我听说有人吃的，哇，说好好吃啊。还有一些东西我不敢讲，嗯，听说也很好吃的。那你说犹太人吃这些东西吗？哎，很奇怪啊，圣经上旧约当中有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物的，还有很多很多的规矩。那么这些禁忌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非常严格的遵守的啊，所以他们就 kosher 不 kosher， 就是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很多东西。那如果这个菜单练出来的话，我想中国人绝对 我才不要信犹太教，信了犹太教那好吃的都没得吃了，所有的山珍海味十之八九不能吃，四只脚可以走的很多不能吃的，当然牛羊可以吃，猪不能吃的，这是大部分都知道的。那除了猪以外还有很多不能吃的，兔子不能吃，穿山甲可以吃吗？实际上没有说，八成是不能吃的。鱼呢？鱼是可以吃的，虾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你住 Boston 能干什么？龙虾是不能吃的，它是水里面的，是要有鳞片的，要有鳍的。所以喜欢吃鳝鱼吗？不能吃。所以日本人也不能做犹太人，日本最喜欢吃鳝鱼或者是鳗鱼，鳗鱼不能吃，因为没有鳞片，它很麻烦的。那蚌壳可以吃吗？不可以。那你说海鲜还有什么可以吃的？没什么可以吃的，除了鱼以外。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鱼，各式各样的鱼，但除了鱼以外没有任何的其他海鲜可以吃的，所以挺麻烦的。飞的鸟，鸡可以吃，很多鸟可以吃，乌鸦不能吃，所有的鹰，老鹰、秃头鹰、猫头鹰、什么鹰都不能吃，很多的。彼得一看这么多东西，然后神，当然这里面不都是不洁净，但有一些洁净，有些不洁净。那个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不可以。”这句话有点矛盾啊！你称他主，主啊，不可以，就是你是主还是他是主啊？对不对？我英文来说 ，Master Yes， 你称他为主就是只有是，哪有说不是的？你说不是，他就不是主了。说他是主就不能说不是，但他说主啊不可以，还不止一次啊，他说不可以，我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神就这个第二次就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说一连三次，就是说这个异象出现三次，那你也了解，彼得也三次对神说不可以，主啊。我们多少时候你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多少时候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会不会对神说一些这种自相矛盾的话呢？主啊，不可以，我要去做宣教可以，我才不要去非洲呢，我也不要去什么新几内亚，哦呦，听说是杀人的，吃人肉的，那手扒饭的，哦主啊，要我宣教我就去美国，那么比较高级一点的地方嘛，你要我去那边，主啊不可以。你会常常对主说不可以，要我嫁那种人，主啊不可以。彼得三次对主说，主啊不可以，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当你要跨越种族文化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吃你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说做宣教是最大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可能就是吃东西。如果是你想想看啊，西洋的白人，他到世界各国去啊，不管是食物本身哈，因为我们家里也有一个洋女婿啊，吃东西的时候最好不要讲太多，这是什么东西，好不好吃就好了。你要问他说这是什么，啊，还解释这是水里面的什么东西，一听他的毛骨悚然，哎呦，这个能吃吗？是蛮好吃的，可是一听说是那样一个东西就吓死了。你做宣教士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从来没吃过的，很多的事情你没碰过的，你会说主啊不可以，我从来没做过，从来没吃过，从来没穿过，我从来没有什么吗？彼得是一个信主的，有圣灵的恩典，但他毕竟是人，所以心里的障碍很明显的在那里。但当这个异象显现的时候，彼得也是有点犹豫，说神为什么给我这个异象，他到底是什么回事。但正在这个时候，哥尼流的使者就来了，要访问彼得。那个时候圣灵好像立刻就暂时把这个食物的问题搁在一旁，就告诉彼得说有三个人来了，是我叫他们来的，所以下去跟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不要疑惑，不要猜疑。但事实上疑惑这个字呢，同时出现过另外一次，那边你就注意到那个字什么意思。11:12，当彼得自己重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说这边是路加讲的，11章的时候是彼得自己讲，那时候他用什么字呢？11:12， 彼得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一个字，不要疑惑。可是中文的小字下面就说了，或做不要分别等类。也就是说，这个疑惑这个字啊，如果直接的翻译不加修饰的话，那个字的意思是不要分门别类，不要区别。因为什么？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不，这个罗马人派了一个兵，派了两个家人，都是外邦人来找我，我才不要去呢。因为彼得很清楚，彼得很清楚，彼得后来到了哥尼流家的时候，他就对他们有解释过这件事情。在第十章第28节，彼得对哥尼流跟他家里人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不合常规的，所以你邀请我的话，我会有点犹豫，但神说不要犹豫，或者说不要分门别类，不要把他们看为外邦人，拒绝跟他们来往。就是因为犹太人的吃食物方面有很多洁净不洁净的规矩，那他们觉得外邦人是没有规矩的，什么都可以吃的，就叫做不洁，吃的不洁净的物。就在他们的观点，吃不洁净之物的人就成为不洁净的人。那你跟不洁净的人住在一起或生活在一起，即使坐在同一个桌上都有点麻烦了，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人。他跟你讲，手摸了一个盘子，盘子不洁净了，这盘子不洁净，里面东西就不洁净了，那我就不能吃了。然后他拿起一个刀叉来，那个刀叉一碰就不行了，那因为中国人就麻烦了，我们都是一盘一盘菜都他一起吃的嘛，你的筷子进来，我的筷子进来，那个不洁净的人拿了筷子是不洁净的，他的筷子一进入那个盘菜，那盘菜就不洁净了，那我还吃什么？就没得吃了。然后他进来的时候东摸摸西看看，哎，这个桌布很漂亮，一摸桌布整个桌子就不洁净了。所以你知道他们在犹太人观念当中，犹太人请他到我家来，他真麻烦了，他一碰整个房子都不洁净了，那我住在不洁净的屋子里，我就不洁净了，哦呦，麻烦了。所以他不去外邦人家里做客，也不请外邦人到我家里来的。那现在哥林流跟他的使者来了，请他去，以犹太人的观念，他当然会犹豫我要不要去，可圣灵就告诉他说了，我叫他们来的，你去，不要犹豫，不要分门别类，不要把他们看为外邦人，不要拒绝他们，去吧。所以彼得就去了，至少第一关他出去了，好，我就去，圣灵叫我去我就去。可是当然这个意象，食物的意象，直接的来说事实上是提到食物的问题，因为食物毕竟还是很重要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个象征性的，也是有实质意义的。你要知道，到十一章，当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指责或批评或者挑剔彼得的时候，是说什么？他就是说，你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哇，吃饭有这么重要吗？对中国人来说，吃饭天大地大，很重要啊。所以犹太人批评彼得的不是批评别的，说你跟外邦人吃饭。他没有批评彼得去跟外邦人讲道，没有批评彼得，甚至他没有说彼得为外邦人施洗，却说你跟他们吃饭，好像你去讲道可以，你是不是可以跟他施洗也可以，可以跟他吃饭不可以？这很奇怪的哈。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所以事实上第一个应用是关于洁净不洁净的食物的本身，从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说来，这一个规条已经过去了，圣灵已经跟彼得讲了。耶稣自己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是提到说，不是吃的东西会让你不洁净，因为吃的东西最后会排泄掉，是心里的意念会让人不洁净，就是不是食物，是你的心。保罗也说过，他说神所创造的万物，但它本身都是洁净的，因为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可以吃的啊，所以等等，所以到了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理论上你可以说旧约中关于食物洁净和不洁净的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啊。所以今天中国人没关系，山珍海味都可以吃，没有影响洁净不洁净。但我知道还有一些中国的信徒对一件事情是还有点犹豫的，是酸辣汤的问题。这酸辣汤什么问题？中国酸辣汤喜欢加点猪血，那血可不可以吃啊？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有些人认为是不可以吃的，洁净不洁净以外，血也是不可以吃的。有些人认为说血也是因为所谓血里面有生命等等，所以因此是属于另一类的，不是洁净不洁净的问题的，所以有点争论。那么今天我暂时不告诉你到底可不可以吃哈，不过基本上我相信总的原则来说应该是没有错的，万物在它本身没有洁净和不洁净的，都是可吃的。所以因此有些人认为血是可以吃的，所以酸辣汤有猪血没有关系。台湾有很多的那种小吃是用血做的。那有些人认为不平安不愿意吃，那圣经的原则简单的说起来，如果圣灵感动你的心，让你觉得你吃的不舒服不自在，别吃，不要做任何事情违反你的信心的，但是你不要指责吃的人，因为吃或不吃每一个人都是对神负责。基本上不要批评吃的人，吃的人也不要批评不吃的人，这另外一个原则。好，我想我们不插到太远，但是的确从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就引申到所谓洁净和不洁净的人，以及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问题了。这一个分界点也应该跟食物一样废除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提到了，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那种隔断的墙神已经拆毁了，不再有这个区分了。所以彼得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在第十章二十八节他对哥林流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了，本来犹太人跟别国的人就是外邦人来往是不合理的，不合常理，但是他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他现在不是说食物了，他说人，所以他知道，哦，我懂了。神让我看见那个意象是提醒我，不要把外邦人看为俗而不洁净的人，以至于不跟他们来往，我应该去。所以这产生第二个突破，他至少愿意去哥尼流的家里。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的后半段，他说次日起身，彼得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暂且听到这里，有些故事他又重新再叙说了一下，但第一个你注意到的，当他去的时候，哥尼流的态度是跪在他的面前要拜他，彼得说不要拜我，我是人，身上很清楚的，人不能接受另一个人的敬拜，因为唯独我们可以敬拜的是神，天使也不能够接受人的敬拜的，这启示录说得很清楚的，所以人是不能够敬拜人，人也不能够敬拜天使，唯独可以接受敬拜的那就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彼得说你不要拜我，不要拜我，就把他拉起来。但是有趣的，你注意看哈，其实这是两个极端，有的时候有些人把另外一些不管是圣徒使徒神的仆人看为像神明一样的，过度的有点像偶像崇拜一样，这是不合宜的，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可是彼得也知道有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把另外一些人看为低贱的不可触摸的，犹太人来看外邦人是如此的。在早期犹太人的祷告当中，今天大概这个时代大概没有犹太人这样祷告了，不过早期犹太人有一个祷告，犹太很多敬虔的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敬虔犹太人都是男人啊，他们祷告里面有早上起来祷告有两个感谢，主啊，我感谢你，我身为犹太人不是外邦人，他不是外邦人，他说感谢你，我是身为犹太人而不是外邦人的狗， 在他们看来，非犹太人都是狗。你说哇，所以今天没有犹太人会这样祷告的哈。但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真的是把外邦人看成狗的。第二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让我身为一个男人。那什么意思呢？不讲你也知道啊，身为女人呢，一方面当然很惨了、一方面呢是次等的。感谢你，我身为男人，就是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每天早上起来要祷告两个感谢，当然可能还有感谢别的，感谢有吃有穿，感谢有这个，不过这两个是一定要祷告的。哦，感谢你，我是犹太人，感谢你，我是犹太的男人。我说今天大概没有犹太人这样祷告了，不合时宜。但是虽然没有这样祷告，心里会不会这样想呢？那就猜不透了啊！会有些人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呢？彼得知道一件事情，他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敬拜，好像敬拜神一样，但他也不应该看别人好像看狗一样，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就这两个，他知道不能够把外邦人看为不洁净而排斥他们，所以他就来到这里。那哥尼流说完这些话以后，在第33节说，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态度。他是一个慕道友，不是个基督徒，可他懂得一件事情，他今天在听神的话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听神所差遣的一个仆人在说话。所以他说，我们要听神所吩咐你的一切的话。这种的态度是使得他和他全家的人蒙恩得救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必须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不管在我自己读经的时候，在我参加聚会听别人讲道的时候，或者参加一个查经聚会听别人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不是这样的，说我来到神的面前听神吩咐那个人要对我说什么，而是哦，你的话很有意思，我参考参考听听，有些东西嘛，我看未必进来，圣经嘛不过是人写的嘛，圣经一大堆错误，哎呀，那好像挑菜单一样，或者是好听一点就是读者文摘的总编辑，你是读者文摘总编辑，别人给你一些东西参考参考，这句话还行收起来，另外两句话太离谱了拿掉，最后你自己编了一本你的圣经读者文摘。哥尼流说什么？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听神吩咐你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话。他说听一切的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无论你神透过你说什么，我们都会接受的，已经有一个接受的心，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需要有的一个态度。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刮胡说他是万有的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37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从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在这边你就注意看到一件事情，彼得开始传讲他的福音，基本上我们刚才所念的很清楚，不必多多解释，你会注意到整个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可他开场白是怎么说呢？他说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各民族所有的人当中，那些敬畏主 行公义的人都是被神所悦纳的。这句话引起一些争论，有一些人认为说不必信基督教也可以得救，因为圣经上说神不偏待人，任何人只要行公义，任何人只要敬畏神，他就是得救了。因为彼得也这样说，是不是这样说？不过事实上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整个看完整个上下文，你就会发现答案不是的。他不偏待人的意思是神都给人这样的机会，只要你行公义，只要你敬畏神，神都给你公平的机会，可以认识福音，透过福音得救。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在11章14节彼得就说了，天使对哥尼流说，哥尼流是一个敬虔的人，行善的人，行公义的人，但天使说去请彼得来，他传福音给你，因此你和你一家人可以得救，表示哥尼流还没有得救。这些各国当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得救了吗？没有，他们只是说为主所悦纳，为主所接纳。接纳的意思不是说得救，而是说给他们同样的跟犹太人一样的机会去认识神，透过福音得救，同样的机会可以得救，透过福音。那福音的核心在哪里？耶稣基督。因为哥尼流对这个神有基本的一些认识，也行公义，但对耶稣基督却是他所欠缺的部分。所以因此彼得要说什么？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所以保罗传福音也说得很清楚，除了耶稣基督我没有别的可以说的。因为整个的其他的东西可能有些人略略有所知道，哥林流同样对很多东西有知道，但是对于耶稣基督却未必知道。所以因此彼得所说的是耶稣的生平，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然后提到说我们是为他做见证的。然后在43节说的结论是说，凡信他的人就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好像看起来好像如果开布道会，彼得讲完普通今天的布道会就说，好，凡信他的就可以得救，谁要信他举手。应该下一步是哥尼流啊，你们要不要信主啊？于是哥尼流举手，他一举手，他儿子也举手，因为爸爸举手儿子能不举手吗？老婆也不能不举手，于是全家都举手，于是都信主了。实际上没说，彼得讲到这儿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他们就说出方言来了。那你说到底哥尼流有没有信主呢？有没有表达呢？我相信是有的。为什么？因为46节暗示他说，因为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是称赞神为大。我相信当彼得说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的时候，我相信哥尼流和全家的人心底接受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无论你要说什么他已经要接受了。接下来当他听到这的时候，我想哥尼流跟全家的人都要出声来赞美神的时候，赞美神的恩典的时候，可在要赞美的时候却说出不是拉丁文来了，说出不是希伯来文来了，说是用特别的语文出来了，就说出方言。然后为什么会说？因为他要颂赞，这颂赞的意思就是他接受了，就他们是接受了，然后圣灵降临。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我只能简单的说，是不是每次圣灵降临一定会说方言呢？从使徒行传来看，有些时候是，有些时候不是，不一定圣灵充满，圣灵降临一定跟方言有直接关系，有几次是的，但不都是的。上次跟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圣经上就没有说方言，但有说圣灵就降下来，没有说到底降下来有什么迹象。你不能说降下来一定是说方言，但是在这里是有一个外在的看得见的听得见的方言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到了11章，当耶路撒冷教会在质疑的时候，彼得怎么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彼得当时带了6个人从约帕去了，他说他们6个人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的信徒，也是你们所认识的，他们也都看见也听见了，那我能说什么？我能做什么？神把这个圣灵赐给他们跟我们一样，所以我只能照着圣灵所说的所做的去做，因为有外在的记号。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 外在的记号变成非常重要，所以因此神把方言这种看得见听得见的圣灵赐下来，在别的场合别的时候却未必，神一定要用方言的方式来表达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所以这点我们要有一个了解。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已经提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这件事情，有一些人称他为受割礼的门徒，其实就是犹太裔的犹太人的信徒。他们虽然是信的主，但是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传统还是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好像是一个捆绑。所以他们质疑彼得的，不是他去讲道，不是他去为外邦人施洗，质疑说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就发现施洗可以，讲道可以，变成吃饭不可以。你就发现这个次序好像是本末倒置。但是彼得一方面把这个故事重新叙述一下，但是强调的是这是神在自己做的事情。我看见的异象不是我要看什么，神给我看见，神给哥林德也有一个异象，神带领我去他的家，然后我在讲，神拦阻谁呢？神呢？他意思说这么明显神的工作，我能做什么？我能拦阻神吗？他一这样说，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因此等一下当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有好几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思想。领圣餐一方面是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复活，可圣餐也代表我们是统领一个饼，统领一个杯，是在主里的合一。但是会不会有许多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给神画了许多的界限，这是不可以的，这是要分别的。我们会不会在许多的事情上好像在拦阻神？当然在中国教会里面，种族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的强烈，那么样的明显，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种族上的旗舰。但在别的事情上呢，我们也可能会画下一些界限啊。今天同样没有时间谈这些实际的这些问题，我只是提一下，让我们自己反省思想。妇女角色在教会中的问题是一个中华华人教会当中争执很厉害的问题。那当然对或错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那其中我最后一个结论就在这里，所有的人不管你赞成或反对，你都承认旧约圣经中有女先知，旧约当中有女的士师，所以神要拣选一些人做女的士师、女的先知，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实际上是有。在新约时代有女使徒，如果看罗马书的话，有两个女的被称为使徒。那今天可以有吗？啊、哦，有的教会说，我们从来没有传统。我只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或没有是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是，当神拣选底波拉做女士师的时候，神就选她了。谁敢拦阻神呢？神要选他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可以定一个规矩，说我们教会是不容许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这里，不是谁合适不合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要讨论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立下某种的规条，以至于那种所谓神允许的特例，在我们教会是没有这个特例的，连上帝也不行，懂我意思吗？彼得问题在这里了。当时对他们来看，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几乎是不可想象，但是当事情那么明显的时候，彼得说，我是谁？我能拦阻神吗？从来没有踏出这一步，不过到事情这样明显的时候，彼得说，我只能顺从神，我不敢拦阻神。今天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框框，就在于说有的时候我们用传统变成一个框框，然后连神都不能跨过，几乎像这样子。这个是在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个饼和杯，说我们愿意为主做主的门徒，跟随主的时候要思想，我会不会像彼得当时对彼得对主说，主啊不可以，因为我从来没这样做过，主啊不可以，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主啊，不可以。这是我们在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思想反省的时候，这都是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思想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见你的恩典透过彼得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使今天我们这些身为中国人的，我们也领受了你的恩典，领受了你的福音。主，但是我们也承认，在今天可能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下意识当中，也有许多的事情是好像连你都没有办法跨越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再一次借着领这个杯和饼来纪念你的死，也立定心志而为你而活的时候，主提醒我们，有什么是你到今天都不能够带领我们过去的。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能够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